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作者张明传，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十六集，案例二，借力引大庆，用人不疑。公司战略、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是现代企业运营的三大支柱，在冲突和平衡中推动企业的发展。大型企业在管理中强调制度、规则和流程，是为了保证企业这艘大船在惊涛骇浪中平稳航行。上升到战略层面，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则愈来愈受到企业的关注。比如IBM 创始人托马斯·沃森为公司制定的三条行为准则中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尊重个人。英特尔企业明确表示要满足员工，并把让员工享受工作列为企业文化的六大准则之一。在国内，海尔的人人是人才，阿里巴巴的希望成为员工幸福指数最高的企业，都体现了企业对人才的尊重与关注。吉利作为一家土生土长的中国民营企业，同样充满了人性的色彩，重视员工、信任员工、激励员工，给员工足够的空间施展才华，是李书福的用人准则。李书福采用三顾茅庐的精神，为吉利请来了赵福全，从中体现出他对人才的重视以及他求贤若渴的管理者智慧。吉利集团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财务总监尹大庆的加盟，也是李书福以诚恳的态度请来的，并且在对尹大庆的任用上，更多的看到了李书福用人不疑的态度。尹大庆在中国汽车产业界也算是一位资深人士，然而时至今日，他并没有获得与其江湖地位相匹配的知名度。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有两点。一是他本人习惯了 CFO 身份的低调，从不接受媒体的单独采访。二是他先后的两任老板仰荣和李书福太过瞩目，遮盖了这位职业经理人的光彩。尹大庆在加盟吉利之前的履历，1990年1月至1993年12月在杜邦中山纺织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1994年1月至1996年12月在威视中山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1997年1月至1998年6月在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1998年7月至2002年11月在华晨金杯汽车公司担任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自从尹大庆被仰荣从杜邦挖到华晨之后，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尹大庆帮助华晨实现了48亿元的利润。2002年8月，李书福亲自邀请已经出走华晨的尹大庆加盟吉利，但是被尹大庆委婉地拒绝了。在临走时，尹大庆给李书福留下一本自己撰写的关于企业的内部管理的书。在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李书福闲下来就看这本书，每次看到关键的地方还会给尹大庆打电话，直到吉利彻底结束了由四兄弟共同把持的家族企业，蜕变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股份企业，尹大庆才如约而至加盟吉利。职业经历丰富的尹大庆认为，企业内控环境对 CFO 很重要。他表示，会计的原理应该说并不是最困难的东西，但财务领导人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做好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时常受到很多意外因素的影响，如果是国内的民营企业，一些老板的亲属和朋友很可能会成为干扰内部控制的主要因素。实质上，李书福在更早的时候就找到我，希望我过来帮助他，但直到吉利在筹备上市过程中顺利淡化了家族色彩，除李书福之外的家族成员都不在吉利任职了，在这时候我才决定加入，因为只有这样的基础才能真正发挥我所期望的 CFO 职能。 如果说一个家族企业上市之后还有很多家族成员在里面，这家公司一定是没有透明度的。我这么多年从事财务工作所得到的最大感悟就是，如果一家公司的环境不够好，那就不值得参与进去，因为你无法秉持你的职业操守。而现在的吉利刚好是可以给我创造了保持职业操守的环境的。尹大庆加盟吉利后，李书福的家族成员全部退出，并且吉利坚持民营体制，拒绝国有企业参股。同时，这位财神为吉利带来了一套企业现代化内部控制体系。比如，这套系统要求一定数额以上的预算必须首先经由财务部审核，之后总裁才有权进行审批。同时，财务部门没有批准权，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总裁那里。财务总监只向董事会汇报，而不是总裁，这样就形成了财务总监和总裁之间的制约关系。企业资产管理者、使用者和所有者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管理模式，让吉利在经历动荡之后，终于拥有了更为健康的体魄。摆脱家族式管理，建立现代化管理体系，是中国很多民营企业难以实现的梦想。但是尹大庆的加盟为吉利实现了这一愿望。具有34年国企、外企和上市公司财务工作经验的尹大庆心里很清楚， CFO 不仅要对总裁负责，还必须对董事会负责。他表示，即便从最基本的公司利益出发，内控环境也是 CFO 发挥自由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内控环境，很多成本就降不下来。汽车公司规模大了以后，工厂设备购置和维修招标、废料处理等都是以千万元、亿元来计算的。如果不能按照市场化的原则使公司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损失是非常惊人的，也是我不愿意看到的。2004年5月，尹大庆正式加盟吉利，当时吉利推出骏马计划和雄狮计划，并做出五年之内产销100万辆的规划。尹大庆认为吉利当时迈的步子太大，可能会有问题，因为考虑到国家在四月份已经开始宏观调控，于是他就问，有可行性报告吗？技术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人才从哪里来？面对尹大庆的疑问，当时有人很不客气地说，尹总，你刚来什么都不懂的，这些你别问了。李书福是一个敢于接受反对意见、知错能改的管理者。虽然当时他没有认可尹大庆的提议，但是半个月后终于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于是诚恳地对尹大庆说，这一轮宏观调控的确力度很大，仔细权衡之后，我们新的工业区项目暂停了，你的意见是对的，骏马计划和雄狮计划需要修改。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李书福是一个偏执但富于理智的人。对于外界动辄给予李书福“汽车疯子”这顶帽子，尹大庆不太认同。实际上，李书福是个既有激情又不乏理智的人，只不过在有的时候需要有人给他浇浇凉水，他很快就能转过来。这个人极其民主，不是不能容纳反对意见，只不过很少有人敢去提而已。所以在集团经管会上，我就是主要提反对意见的人，因为该支持的都已经用行动支持了。尹大庆是吉利集团中最敢于在工作上与李书福作对的人。曾经有人这样说，除倚重以外，很多时候董事长甚至都有些畏惧尹大庆。李书福对创业从来不会吝啬投入，为了应对他随时可能产生的投资热情，尹大庆这样说，我总会跟董事长争吵，砍掉那些不需要用钱的项目。因为身为 CFO， 尹大庆明晓，对于资产有限的民营企业来说，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远远比赚钱更具学问。为此，尹大庆始终将吉利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 65% 以内，他的这一理念对吉利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自尹大庆加盟吉利以来，他为吉利这一民营企业在战略目标和持续经营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务支持，并为吉利导入国际化管理机制开辟了道路。他独创性地提出资本链、融资线、现金池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在集团资金管理方面，不仅为吉利拓宽了融资渠道，还节省了财务成本，减少了资金占用。尹大庆还根据吉利业务结构设计出基于产品线的利润中心矩阵管理模式和绩效考核方法，这一集团事业布置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吉利的经营效益明显出现增长的趋势。同时，他注重内部诚信，对产业链的成本效益和现金流进行综合考虑，这极大地调动了分销商和供应商的积极性，吉利的配件质量和产品质量也因此逐年提升。吉利业绩的快速提升与尹大庆为首的整个财务团队的辛勤工作息息相关。这个训练有素的财务团队荣获2006年度集团重大贡献奖的殊荣，并从2006年开始连续三年荣获吉利集团先进集团称号。尹大庆加盟吉利12个月之后，参与并成功策划吉利在香港全面上市。2006年7月，尹大庆代表吉利集团赴英国商议购买蒙童公司股份的相关事宜，最后达成吉利对蒙童投入 52% 的股份，引进伦敦出租车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在上海生产黑色出租车的合作，这为吉利打造了海外融资平台。到2007年，尹大庆实现吉利由50亿元的账面资产变到128亿元的巨大飞跃。尹大庆的又一杰作是2009年6月15日完成吉利对 DSI 变速器公司的收购案。这一收购在尹大庆的策划下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丰富了吉利的产品线，使原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变速器在研发和生产能力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对于 CFO 老板的信任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李书福对尹大庆毫不怀疑的态度，促成了尹大庆在吉利的大展拳脚，让吉利更上一个台阶。在中国，企业领导者要做到信任员工、培养员工、激励员工和成就员工，看似简单，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却很少，认识到其重要性的企业领导者也并不多见。中国企业家更多地将着力点放在了企业战略规划和组织架构的设计上，而对人的关注很少。李书福对尹大庆及其他加盟吉利的人才真正地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正因为如此，也赢得了尹大庆等人才的企业归属感和创业激情。正如尹大庆所言，我不是为了挑战而来，也不是为了钱而来，我是为了这个事业而来，我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体现中国人力量的地方。我相信凭借着我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让吉利变得更好。李书福能够做到用人不疑，同时对尹大庆的意见能够审慎思考，面对批评还能虚心改过的精神，不是每个老板都能具备的。但是偏执的李书福天生质朴，只要是对吉利有益的意见，他都能够理智地分析并采纳。正因为如此，吉利才能快速地成长。案例三，一个企业，一座大学。如果问100个企业老板或 CEO， 你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其中99个给出的回答是人才。在人才和技术密集型的汽车业，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一位在汽车企业担任人力资源总监的人士曾经这样说，有时为得到优秀的人才，他们甚至上演潜伏，先通过各种方式和对方认识，然后再进一步交往，逐渐成为朋友，时机成熟就邀请对方加盟，使之变成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为了人才，人力资源确实煞费苦心。吉利于1997年进入汽车行业，民营企业的身份影响着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那时很难招到大学生，即便招到也很难留住，因此人才的匮乏成为吉利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李书福又发现一个怪现象，一方面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学生找工作很难，另一方面企业又很难招到高级人才。为此，不按常理出牌的汽车狂人李书福又有惊人之举，他专门组织一个观察团，赶赴美国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等世界一流的学校进行考察学习，并对世界上近百家长盛不衰的企业进行调查。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和调查发现，那些知名的企业都无一例外地拥有自己的学院、培训基地和技校。而中国的企业虽然也不乏一些高技术人才，但是在人才的延续性上显得十分不足。正因为企业的发展缺乏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人才不能源源不断地得以供给，很多企业的寿命不是很长。李书福决心办自己的学校，为吉利培养有道德、有知识、懂技术、会动手、能吃苦的汽车专业人才，同时也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人才。1998年8月，李书福在浙江办起了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迎来了第一批学生，这是他创办的第一所民办高校。随后吉利又投资创办了多所汽车专业和社会专业相结合的大学，比如全日制的北京吉利大学、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以及培养汽车车辆工程博士和硕士为主要目的的浙江汽车工程学院等。从1998年到2007年的十年中，李书福在造车的同时，也为吉利集团建立了一套国内最庞大且完善的民办教育体系。吉利旗下有八大院校，涵盖从中职、中专到大专、本科再到硕士、博士的所有办学层次，拥有3500多名教职职工、57000多名在校学生。因此，李书福还具有一个让他十分得意的头衔——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李书福向外透露，吉利对于教育的投入少说也超过了10亿。他认为，企业在初创阶段，由于自身资源匮乏，人才主要靠引进；到了发展阶段，人才的来源方式以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当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的程度，人才将以内部培养为主，同时还要为社会培养输送大批人才。到2009年年底，吉利集团已有13000多名在职员工，其中 70% 工作在汽车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和业务骨干都是由吉利自办院校培养的。吉利汽车研究院有1400多名科研人员，其中 40% 以上的科研人员也是由吉利自办院校培养的。这些百分比可喜地表明，吉利自办院校的成功，这些院校已经成为吉利集团人才的摇篮和员工再培训的基地。同时，吉利汽车产业又为在校学生提供了实习的机会和场所。李书福用心经营的造车和办学两大产业，良性互动，相得益彰。时至今日，企业办大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在未来企业的竞争中，最根本的就是人才的竞争。据统计，在世界500强的企业中，70%的企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大学或者商学院。在我国，企业办大学的也越来越多。除了李书福办的多所大学和技术院校之外，海尔大学、联想学院、金蝶大学、春兰大学、蒙牛商学院、新希望商学院等知名企业投资设立的企业大学或商学院层出不穷。麦当劳中国发展公司总裁陈必德先生认为， 对企业而言，员工始终是最宝贵的资源。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既能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又能获得最大的实际效应。汉堡大学已成为全球麦当劳员工学习麦当劳四大经营哲学、品质、服务、清洁以及物有所值的最高学府，也是伴随所有员工长期学习和发展事业的重要场所。陈必德先生的此番言论表明了企业和大学的互相促进作用，而企业办大学的目的在于为企业培养人才，传承企业文化。李书福办大学的目的也在于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集节目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我是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